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回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我下诊后跟姐妹们谈心理的话，不管是你们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酸甜苦辣又不知道找谁说，闺蜜呢，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的路上。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特别，但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这几个月以来的支持，实在是太谢谢了，欢迎大家多多转发留言，分享给五星好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一集有关于代理孕母的，结果下面的留言吓死我了可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习惯了对，所以今天我们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莉莉。莉莉是因为你女儿叫莉莉吗？
没有，我就叫莉莉。
那你女儿跟儿子呢？
Adeline 跟 Caden。 哦，莉娘是我
她是莉娘本人。
哦、yeah. 我以为是莉莉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莉娘的甘苦生活 Lily Mama's Life， 请大家追踪她。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很开心，因为 Lily 是远从美国回来的来宾。对，
超远，
刚好。
我要先岔题一下啦，为什么我们会认识 Lily， 是因为我上次呢邀请了一位我自己的个案，他是去美国找代理孕母，生了两个小孩，但是许多找代理孕母前需要做的检查等等项目都是我跟他一起合作，然后传给美国的医生看啊，跟美国的医生沟通等等的。所以那一集播出以后，就许多这个跟我们看法比较不相同的人在我们的 podcast 或是 facebook 下面留言啊，那当然也有很多谬误啦。不过我觉得大家对于代理孕母不够了解，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生殖医学真的是一个很偏然后很专门的一个生殖的领域，就算是一般妇产科医生都不一定了解有关于代理孕母的原理等等的。所以这次我会跟 Lily 认识，是因为我们一起在翠上面战网友最近的翠呢很流行谈代理孕母，而且真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我们认识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这个说自己是生育医学博士的网友发文，他说呢年轻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去当代理孕母，因为当代理孕母可以永葆子宫的青春，是防止不孕的保险啊！我真的三条线。对妇产科医师来说啦，其实子宫归子宫，卵巢归卵巢，子宫是真的可以，它的年限比较晚，卵巢没有办法，反而是卵巢它的保鲜期大概是35岁以前。子宫倒是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案例，真的是40、50甚至60都有人是靠帮人家代孕，或者呢因为美国有妈妈帮女儿代孕过，也有这个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还是用自己的子宫，有时候超过50岁，在台湾有很夸张是超过60岁，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案例，使用很久以前的冻卵或者是别人捐的卵子怀孕的。当然医学上我们真的很不鼓励大家在40、45以后怀孕，原因是因为说还是会母婴的并发症比较多，但目前这个社会的趋势很难啊，因为大家结婚的很晚，或者是认识好的对象，或者是事业有一个阶段然后你才想要怀孕，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趋势。可是未来我们当然还是很希望可以提倡这样子的观念，不过因为现在已经有冻卵啊，生殖医学科技也很发达，所以大家会比较晚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我们会尽量去导正大家的观念。所以哇，那所以先生也是一个很有善很善心的人、欸、
他也是跟我一样非常open minded 的人。
嗯，
对，我们很喜欢讨论各种事情。
嗯，
对，然后在这种事情上他非常的赞同，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有一个善心的想法去做的、嗯、对，我不是，你如果真的是为了钱去做件事情，真的是那钱超少的，拜托真的不值好吗？但你真的是为了想要就是帮人家有小孩、
嗯、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很足够了。
嗯，
对啊，
对，有一些上次我自己的个案啦，
嗯，
他是刚好这个他的代理孕母是 很久前生了两个小孩，但她后来的工作是做心理咨商，嗯，对，所以她辅导了很多产后忧郁的人，之后她觉得她有点忘记她当初怀孕的过程，她就很希望再怀一次，她想要完全跟她的客户有同理心，她才知道说她要怎么去帮他们解决产后啊或是产前忧郁的问题，对，嗯，后来他就真的写一本书，欸，关于他自己代孕的过程，
哦，
嗯，
好，
嗯，所以你在研究这些机构的时候你是怎么比较的？
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大同小异，欸，嗯，但是确实现实面就是我会先看他们给出的价嘛，
嗯嗯嗯，
因为有一些低的真的是
太
有点不合理，
对，
对， 嗯， 嗯，所以像一开始我接洽的他一开始开的是30,000、
嗯，
但其实我怎么找都是至少40,000起跳，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像不太合理，
嗯，
对，但我后来接洽到的加州这个机构，
嗯，
他就是蛮好的，那一开始就我大概跟他说我大概可以接受就40,000这样子。
你加州就只有找那一家吗？
因为他其实是朋友介绍的，
Oh，
朋友在那边机构捐卵过，
嗯，
然后他说他们这个机构也有在做代理孕母这一块，嗯，然后就问我要不要知道一下，那我想说哦那也可以了解一下，对啊，
嗯，
然后后来就对联络上，然后觉得哦不错，
结果莉莉找了这个机构刚好我认识的，
对，可是他这个比较，嗯，复杂是因为这个医生
第三方，
对，第三方，对对对，嗯，
所以你觉得这些机构你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因为你在意的是费用啊或是这个机构有没有合法啊，
哦，当然
或是这个机构有没有顾你的权益，啊，
对，还有完整的保障，
嗯，对，还有他的合约等等，那你觉得这些机构看你他们在意什么？
哦，我觉得就很现实面，就是你符不符合这个资格，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你之前的产检生产的记录，
嗯，
要先确认哦你真的是适合符合这个条件的，那才会有下一步嘛。
嗯，
对啊，
因为我看到你站网友说，并不是，因为网友都会觉得说，好像是知识程度很差，或是经济条件很差的人才会被骗去做代孕。
我相信还是会有这些人，确实，嗯，没有错啊，
嗯。
可是我觉得在一些像法律保障蛮完整的地方，他会去做筛检的，像是信用分数。嗯嗯，或者是你有没有拿社会福利，你是不是类似 低收入户的，有没有什么医疗白卡之类的东西，嗯，如果你有这些身份的话，其实你是不符合的，
嗯，
因为你有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嗯，
对啊，所以说真的是像那种自己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之类的，
嗯，你也不会被代孕的机构接受，
对啊，一定的啊，
嗯，
对啊，我讲的最基本就是这样，但其实你说实在我是看过很多人他自己就是学识经历什么的都非常好，他也很愿意生小孩的，也是自己喜欢小孩，生了好多的小孩，然后也很 enjoy 怀孕这方面，
嗯，
所以他也很愿意去做代孕啊，对，嗯，就是也是帮助他人，就是这个想法去做，
嗯，
这些人也很多啊，
嗯，
对
对，在美国其实当下我就在催上面跟人家，还有 Lily 也参展嘛，我在催上面跟人家吵到半夜真的不行，因为我们隔天还很早起来，就随便 po 了一个民调，就问一下说，欸，我也想知道在翠上面这个族群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代孕或是反对代孕，因为反对人声音很大，可是支持的人他也许不太会出声音，现在网络世界就是这样嘛，结果支持的有 45%， 反对的有 42%， 但支持的又分成我支持利他，或者是说我支持利他跟商业啦，
嗯，
利他就是说比如说这对夫妻他的子宫就是有问题，他没有办法自己怀孕，所以我是以帮助他的心态，或是说同志族群他没有办法有子宫怀孕，商业就是说大家有看到美国其实有很多演艺人员会做会请人家帮忙怀孕 for 不同的原因啦，对，我记得最近Lucy Liu就是请人家代孕的，
哦，是啊，哦，
嗯，
还有 Hilton，嗯，
对 Paris Hilton 也是，可是他最近好像怀第二胎又自己怀，对不对？
他之前自己怀，然后后面是有请代理孕母，
对对对
对，
但是他似乎也没有特别说到原因，
他因为之前有一些 trauma 吧，
哦，对对 对，嗯，那这样就是比较偏商业性，他自己子宫没有问题，
我不确定，
对，
我没有，
对，不太知道，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因为我也有去划他的 IG，
嗯，
对，所以有些人 这是 45% 赞成代理孕母的，他们大概有一半觉得台湾只能有利他的，然后有一半觉得说没有啊，利他跟商业都可以。对对，所以当时你有被问这一类的问题吗？
有耶、欸、嗯，还是有一些网友就是私讯或者是转发，然后就问这些问题。嗯，对。但对我来讲，在台湾，我觉得利他的部分是大众比较能够接受的，还有道德，嗯、因为
是
对，毕竟台湾的道德观念的这个想法，嗯、可能会对我来讲比较传统跟保守。
嗯，对，是啊，是啊，
对。对，
但我个人觉得在亚洲已经算先进了。
对啊，是啊，
至少我们有空间可以讨论这些问题，是很不错。嗯，嗯，然后后来你特地飞到加州。被面试吗？
没有，一开始的部分是视讯面谈、嗯、对，就我送出我资料嘛，然后所有审核都 OK 之后，他们才会把我放到可能代理孕母的那个名单、嗯、对，然后让父母选。那其实中间我接洽了好几对、嗯、但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台湾、嗯、所以他们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或是我回去的时间可能赶不上他们想要怀的那个时间，就想生的譬如说兔宝宝或什么的，对，所以就有一点无疾而终。但后来我确定回美国之后，面试到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父母我的机构跟我说，这对父母找了很久的代理孕母，因为他们非常挑、他们是中国的父母这样、嗯、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积极跟小心谨慎、嗯、想要找到，
他可能要确认你心智完全正常，
对，哎，还有当然就是各种条件，
对
对，然后可能就是脸圆、嗯、像林果妈咪说的脸圆的部分、
哦、对，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全身的照片、嗯、还有家里的照片都给他们看，嗯，他觉得哦感觉很对，就觉得哎我不错，嗯，对对，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视讯面谈，了解彼此为什么我想当代理孕母，为什么他们需要找代理孕母，然后去聊像是我的生活习惯啊，家庭，我们家庭的和谐，对、嗯、小孩怎么样，然后我老公怎样，我跟我老公的感情怎么样，还有他们，对对，然后我老公也是一起面谈的、哦、我们是两边都有互相面谈、
嗯、两对夫妻一起面谈，
对， 对，
而且你们比较没有语言的障碍吗？
对，我们、我老公讲英文嘛，但我是讲中文、哦、我可以跟他们直接讲中文这样子、嗯、但他们也会讲一些英文，没有错、
嗯、那一次聊的过程你们都谈什么？
很愉快啊、哦、就基本上就是了解对方，嗯，就这样，其实基本上就只是了解对方。
所以他们为什么需要代孕？
因为那一位妈妈她自己尝试怀孕的大概6-7年都没有办法自然怀上、嗯、所以才后来才找到这个方式这样。嗯
嗯，所以他会问很详细什么每天吃什么之类的吗？
嗯，他有大概问一下，但我也有跟他说我大部分吃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蛮注重饮食健康还有运动生活习惯的人、嗯嗯、所以看样子也大概知道，哦，我好像真的蛮健康的，对对对，体格不错这样，对，所以就不错，他也觉得我很不错这样。
他们问什么你觉得嗯比较尖锐或是你不想回答问题？
其实真的没有，我觉得他们人就是真的蛮好的，嗯，对，就很友善很和善这样子。
那你有面试到你后来觉得嗯我不想帮他们代孕，有没有这种？
我刚刚好就是只有面试他们，然后就一次就中，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非常和善，讲话什么都非常客客气气的。
那我们之前他们不是很喜欢的呢？
我没有仔细问，对、哦、我只知道我的中介说他们找了很久了，嗯，对。
所以从你那一次面谈之后，你们就开始这些签约的过程？
对，就先他们会先给我条件嘛，就是大部分的一些条款，譬如说金额，嗯，合约上的金额，譬如说基本的pay是多少，嗯，然后还有所有的补助什么中什么的补助是多少，嗯，一个 package， 嗯，对，然后给我看，我决定 OK， 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那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就是细项的合约的部分谈，嗯，对，
而且你去，你可以这个你的医疗保险可以。去的机构刚才也都符合他们的需求
啊。其实我那个医疗保险是他们后来买的，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军眷的医疗保险，嗯，对，他话说可以提供代孕 cover， 但是他其实需要你对方父母先帮你买了一个医疗保险，然后我那 cover 就是第二的，嗯，是这样吗？是这么说吗？有点难解释。我必须要一个主要的商业保险，对，然后之后剩下的才会是我自己本身医疗保险去做 cover， 嗯，对，
所以你在这个 review 的过程中，你没有走，大概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去你勾选这些合约啊、细项等等？
合约其实就是来来回回，就 email 这样子来来回回看，嗯， 去讨论。
那中间有机构有专业的法律人士
有帮忙找律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律师，我有自己的律师，但都是我的是机构提供给我的。嗯，对。
Oh, okay.
是专门的这个生殖法的部分，对，因为那个律师很有趣，他也有跟我说他妈妈自己本身之前也做过代理孕母，嗯，所以他对就是愿意做代理孕母的人非常感激，嗯，感恩这样子，然后他也去做就是 这方面的法律这样。
嗯嗯嗯，那你有觉得什么特别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在这个合约里面的过程？
因为合约的部分我知道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嗯，像是 whole package， 就是他给你一个大笔固定的金额，但就是所有像是你的交通啊、住宿啊、所有其他支出都是从那一个金额去扣除的，嗯，但像我的部分我是有一个基本薪资的概念，嗯，然后还有其他的补助，像是我一个月还有多500块啊、100块心理的支持啊，嗯，就是譬如说我去跟心理医师聊天，然后他会多补助100块，就鼓励我去跟心理医师聊天，
嗯，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维他命啊这种保健食品的补助啊，还有孕妇衣服的补助啊，嗯，对，然后还有每一次去看医生有一些补助啊，
交通的补助，
对对对，嗯，主要这些，嗯，但还有，但是就是比如说因为怀孕失去的一些器官或是需要做的手术怎样的补助，嗯，每一个器官都有一个价码。
有有有，这个我们最后再来讲，
嗯，OK。
所以当你在进行这些合约审视又花了可能一两个月吧，
就他，
那，啊，你们中间有做心理諮商，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有有，一定要过心理諮商的评估之后，嗯，才能继续签合约。嗯，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反对代孕的人会说，哈，万一这个代理孕母他把小孩生出来后很爱那个小孩，然后就不还给你怎么办？
但其实这有一个就是侵权，一开始那个法院的 order 的，嗯，就是这个妈妈代理孕母不会在小孩的出生证明上面，他不会是
对
他的父母。
对
对
对，这个是台湾未来要克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但这其实在美国各州的这个规定也不一样。
嗯，
对，像加州的话就是一定是要法院的 order， 你才出生前就要法院的 order， 小孩的出生，嗯，一出生就是对方父母嘛。但其实像我知道的其他州，我有看到人家分享一些案例，他是代理孕母会先在小孩的出生证明上面，嗯，之后对方可能去做，嗯，收养认养，或者是
这会依照每一周不同的侵权亲属法，嗯，侵权等等相关的，
对，
法律不同会不同，
就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嗯，
对，就是因为这样衍生出其他问题的，嗯，案例好像蛮多的。
嗯，
对啊，
所以你们等于是你在生产以前就已经把这些全部都签完了。
对对，嗯，
那这个合约有没有你们两个看法不同的地方？想要就一定会有来来回回吗？
嗯，我其实看完我都觉得 OK 啊，
嗯，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觉得很你知道被剥削的一些。
哦，我觉得你有一点蛮厉害的，是因为你为了植入这个胚胎你还吃了很多药，打很多针，
一定要啊，
但是你看你
就是要做
的，啊，你看你之前自然怀孕你根本
不需要啊。
对啊，
可是啊，这就是必定的一些过程或是手续。
你后来打针不会觉得自己屁股已经要烂了吗？
打到后来有点烦，因为就是毕竟两边，然后针又那么长，然后你两边每天都要打，轮流打，但你还要找一下，我到底哪一天打了哪边？
对
对对对对。然后有些病
会比较肿。我觉得愿意做代孕的人，光是这个打针，我都觉得很佩服他们。
嗯，
对，连我的哥自己想怀孕，后来都打针打到受不了。
嗯，而且我都自己打，我老公不敢，他看到针就会昏倒那一种。
所以后来你们签完合约，在正式做这些代孕的胚胎植入前，你还有做了心理諮商几次？
主要是一次。
嗯，
对，主要的就是他先评估我真的 OK 当代孕才可以，嗯，但之前我还有需要我自己的妇产科医生开了个证明说我适合去做这件事情才可以。
对，你的身体，嗯，
对对对，要自己的妇产科医生，不是随便找的。
所以你跟先生有同时去做这个心理諮商吗？
有啊。
那这个諮商的过程他都大概跟你讲什么？
其实就主要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想做代孕，
嗯，
然后还有如果这个小孩生出来了跟他爸妈就是分开了，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怎么去克服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我会很开心这小孩子回到他爸爸妈妈身边的，因为就是他是借住在我肚子里面，对，我会很感替他们感到感动跟开心，主要就是这样，因为我就是真实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
对，
嗯，哦，那个时候他们有 说比如说在代孕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跟先生有性行为啊等等这些规定吗？
有有、嗯、就是在植入之前这一段时间对都不行对
嗯，对 对因为我之前有朋友是到美国找代孕真的发生代理孕母怀了自己的小孩、
oh、my God
对
好吧
对、嗯、就后来的故事有一点有趣因为我朋友他人也非常的好嗯，就是他就真的把小孩抱回家养了、
哦、
他不知道啊
哦是后来才发现啊
对生出来后来才发现结果他一边养他觉得说哎奇怪我虽然我是亚洲卵然后买的是美国精子、嗯、但是这个小孩也跟亚洲人距离太遥远了他觉得怎么一点我的基因都没有、嗯、所以他养了一阵子以后他就跑回去找那个医生说哎、欸，我怎么觉得我的小孩好像跟我真的很不像就才发现就才发现戴玲红真的不小心中间有一次性行为
哦天哪
对对对嗯所以你记得你最后是打多少针用多少药吗
哇哦、wow, 我真的没办法数、欸、太多了因为一开始是打肚皮那个小的小的嘛
黄体素
黄体素然后后面是油针是嗯油针是什么
也是黄体素但是不同的
哦不同的吗、
啊、前面是雌激素
哦哦 对、嗯、后面的是黄体素然后那个油针打的比较多
所以你为了植入你就住在加州多久
没有没有我是要植入的时候才飞过去
嗯，对，哦，前面的用啊，还是在
都在我家自己
远距这样子，
对对对，
他会远距遥控。
一开始有先去加州去检查我的身体嘛，子宫内膜之类的，嗯，对，然后教我怎么用药，嗯，对，那边的医生护理师有教我怎么用药，然后后来药我再寄到我家，我再去做这件事情，嗯，有一个固定 schedule，
嗯，
对，
所以林医师，因为他的医生我刚好认识，林医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特别的？要跟你解释这个植入的过程啊等等的
有啊、嗯、大概都有讲然后他但他比较常说的是你真的很特别You're so special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就应该是很少看到华人愿意去当代理孕母吧、然后刚好我也是台湾人他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特别尤其是以亚洲人的观念去的话
所以他就一直赞美你啊
大部分是他也很幽默风趣
对他蛮好笑
对
植入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你会觉得痛吗
不会啊嗯他不就内诊
对
对吧就内诊而已啊、嗯、
最后验孕你是回到家中吗
回我家
哦
对 对, 对
那真的你就遇到临时一下下而已
见过大概两三次吧、嗯、对、嗯、因为我飞去检查个两次过、嗯对
然后交用药最后就植入
对植入第三次
嗯嗯所以你植入完以后飞回你家后续的用药是加州的医生会继续遥控你怎么用吗
嗯他们已经交过了然后就是药方会寄给、嗯、药局寄给我一大堆东西、对然后我去做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可以问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有专门的 护理师在跟我联系、所有的一些步骤、这样子
结果你验孕成功你第一个是通知谁
当然是群组啊群组啊对啊我们一个群组就是机构跟我跟父母这样、
很感动
对啊他们超开心的、因为一次就中也不是百分百的事情、
是 对,
对啊
没错所以你们在这个群组聊天的多频繁啊
蛮长的但确实因为我自己蛮忙的有两个小孩要顾、所以基本上就是产检的时候或是所有要有时候要用药的时候或是我今天吃什么、也会跟他们大概分享一下
每天哦
没有每天没有每天、就我想的时候他们没有规范我一定要干嘛干嘛、但产检的部分就是当然要跟他们就是讲一下我今天产检的东西是什么报告是什么这样子、
因为你有听到林果妈咪她说她最后都会抑制自己不然她会很想传简讯
我的中介其实有跟对方父母说一下
不要太打扰
对就是不要可能太频繁或是有时候太晚我们美国时间太晚的时候传讯息怕会影响到我的作息什么的对她然后我知道对方父母也是
对因为你们有面试
对
你们有 interview 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比较 理智的人嘛、
对啊、但对方我觉得妈妈都非常的友善啊没有什么给我什么压力的部分但还是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阶段需要吃什么维他命什么的
他会寄过来
他会
寄一箱过来
他们有托对中介买的东西给送我就是吃保健食品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什么孕期什么孕期应该摄取什么东西这样子也会贴一些资讯给我看这样
所以你在产检因为美国的产检没有很多次所以你每次产检会跟他们稍微
都会
分享？会开视讯吗？
基本上不行，因为医生方不能让你开视讯。对，
就产检完然后就把这些超音波的照片传给他们分享。
有超音波的话
对美国不一定有。
对啊，但在确认怀孕之前也照了好多次的超音波，就是自费那种超音波，去确认我的子宫O 不 OK。
对，生殖医学会照比较多次。
对、
第一我们要确认着床的位置有没有 OK， 因为我们也会怕子宫怀孕啊等等。第二我们会去确认心跳还有它的发育有没有在进度上，会跟一般的怀孕比较不一样，
对，
会更频繁一点。
对
对，所以你在整个怀孕过程觉得跟前两胎有什么不同？
没有啊
那你小孩知道你在干嘛吗？
知道，我都有完完整整的解释跟他们。
天
哪，
他们很小欸。
可是他们理解啊，他们那时候5岁3岁。
你怎么说？妈妈在帮另外一个人怀孕？
比如说我肚子里面的 baby， 他的爸爸妈妈在别的地方，对，我现在在帮他们养大这个 baby， 然后之后 baby 生出来之后呢就要还给他爸爸妈妈，要回到他爸爸妈妈身边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你的弟弟或妹妹。对，他们理解。
哇，太厉害了。对，好，比起来台湾还有很多阿公阿嬷可能还没办法理解对，所以你在怀孕的时候会跟宝宝有什么互动吗？
还是会啊，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毕竟我平常很忙，就是晚上睡觉就开始有胎动了以后，就是
你会跟他讲话？
对，或者是戳戳他对，还蛮有趣，因为就是会感受到回馈嘛，比如说你戳他就踢你干嘛的，对啊，蛮有趣的。
所以你的生活都没有什么不一样，跟第一胎第二胎
没有啊。
最后这个委托人的父母他们到什么时候才过来美国？
就是准备要我要生产之前，前一个月左右。
所以你们会一起出去
产检？对，我后来就是去了加州之后，他们就帮我找个地方住下来，住了大概快2个月。对，所
以他们也是很紧张。对，
那个开销也很恐怖。对，但都是他们会出的。对，然后所有的产检基本上他们也会一起去。对，但爸爸后面才来啊，妈妈先这样子。就互动蛮好的。对啊，
所以你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你也会在社团上跟人家继续分享你的感想跟经验吗？
我自己的社团吗？
不是啊，你不是有一个军眷社团？
军眷还好耶。对，
有你自己的社团，你有写了几篇？
对，就分享一下。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有专有一个社团，有几个社团是 for 代理孕母或者是父母准父母的一个社团，就是他们会去讨论蛮多东西的。对，然后也有很多人去分享他们就是可能合约啊或是生产过程啊等等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或是去讨论，或是也会去问一些你的金额的部分。对，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 Lily， 也请大家 follow 她的粉专丽娘的甘苦生活 Lily Mama's Life。 如果呢未来大家有关于她代孕的整个过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希望还有其他的机会再邀请她来。那当然这个议题是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关于代理孕母的优点缺点或是它有争议性的部分，未来我们都希望请专家到我们节目继续讨论。也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还有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订阅二条线闺蜜陈廷慧医师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闺蜜听你说，可以继续上我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是透过节目说明栏的闺蜜树洞分享这些匿名想跟我说的话。未来我们还是会不定期的邀请有曾经参与过疗程的名人啊，或是像 Lily 这样子很特殊在台湾人但是到美国做的代理孕母这样子的经验的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
下次见。